用声音
碰撞世界，
生动活泼。
嗨，你好呀，我是孟一。上周我们早咖啡在节目中上线了一个和国际妇女节相关的特别声音纪录片，很高兴这个特别的短片能够受到大家的喜爱和支持。同时我们也看到了很多的听友都表示想知道这个纪录片是怎么做出来的，所以为了让大家了解到更加真实的幕后创作故事，我们也特别采访了一下这部短片的制作人信贝，和他一起聊了聊短片创作的心路历程以及配音中的一些隐藏的小巧思等等。感兴趣的听友可以点击我们本期节目的 show notes， 也就是单集简介的部分，就可以找到这篇采访文章的链接。另外在采访文章的最后，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一份丰富的体育纪录片片单，希望能够更好地满足大家的好奇心。好了，要分享的内容就是这些，下面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吧。
生动早咖啡与你轻松同步日常生活与商业世界。
嗨，各位早上好呀，今天是2024年3月15号星期五，这里是生动早咖啡，我是来自生动活泼的孟一。可能会封禁 TikTok 的法律在美国众议院被通过，字节理论上还能够采取哪些措施？阿迪达斯近30年来首次亏损，背后的原因又有哪些？今天我们节目的上半部分就会来回答这些问题。那在我们今天节目的下半段，也就是我们的咖啡豆回复时间里，我们今天要来回复的是一位听友 Luna， 他关于贾国龙的投稿。Luna 说，他最近点外卖的时候发现，在外卖软件上找不到贾国龙中国宝了。与此同时还出现了很多叫做贾国龙小锅牛肉的店。这位朋友很好奇，他说贾国龙中国宝现在的运营情况到底怎么样？为什么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贾国龙就从卖中式汉堡变成卖小锅牛肉了？我们今天的咖啡豆就会来回答这些问题。那在这之前，我们先来关注几条简短的商业科技动态。美国众议院通过可能封禁 TikTok 的法律。3月13号，美国众议院通过了要求字节跳动剥离 TikTok 的法案，下一步法案将会被提交给参议院进行投票。彭博的报道显示，法案在参议院的未来并不明晰，参议院的民主党领袖目前拒绝支持这个法案，部分共和党的议员也表示了反对意见。如果法案未来获得了参议院的通过和拜登的签署同意，字节将必须在165天内剥离 TikTok。第一财经的分析认为，理论上 TikTok 可以起诉美国国会违宪，但也有悲观的声音认为，按照法案的规定， TikTok 必须在法案生效起的165天内提起诉讼，但是漫长的违宪审查周期可能不会给 TikTok 留下足够的应对时间。如果诉讼失败，那 TikTok 只能被出售或者是下架。而根据中国禁止出口限制技术目录的规定， TikTok 及其推荐算法的出售可能很难获得中国政府的同意。第一财经的报道还显示，字节并不是第一家被美国政府强制拆分的公司。2014年，美国司法部指控法国公司阿尔斯通存在商业腐败行为，事件最终以阿尔斯通认罪、缴纳罚款，并将能源业务出售给美国通用电气公司而结束。阿迪达斯近30年来首次亏损。3月13号，阿迪达斯发布了2023年的财报，公布了30多年来的首次亏损，但是他们在大中华区的业务增长显著。财报显示，阿迪达斯2023年的营收大约是234亿美元，同比减少5%，全年的净亏损大约是6300万美元，这也是这家运动巨头自1992年以来的首次亏损。路透社的分析认为，在2022年底与 Kanye West 的结束合作之后，阿迪达斯也暂停了销售利润丰厚的椰子运动鞋。之后，阿迪达斯也一直在尝试扭转局面。北美地区是拖累阿迪达斯业绩的主要地区，全年的销售额减少了16%，而且阿迪预计今年北美市场还会继续下降5%。与此同时，阿迪达斯在大中华区的全年营收接近35亿美元，同比增长8.2%，第四季度的涨幅甚至超过了1/3。从体量上来看，大中华区现在是阿迪达斯全球第三大市场。阿迪达斯的 CEO 古尔登认为，今年举行的巴黎奥运会、欧洲杯、美洲杯等等一系列的大型体育赛事将有希望进一步的促进他们的业绩增长。美国初创公司推出 AI 软件工程师 Devin。 3月12号，人工智能初创公司 Cognition 推出了一个完全自主的 AI 软件工程师 Devin， 在计算机推理能力上取得了突破。根据介绍 ，Devin 能够独立地承担软件项目，根据需求自动写代码，生成完整的程序，最后在测试代码时候查找并且修复错误，能够自主规划和执行需要数千个决策的复杂任务。而之前其他的产品，比如说 GitHub Copilot， 主要是通过提供代码建议和代码片段来辅助编程。整个 Cognition 的团队是由10个人组成。根据介绍，这10个人一共在国际信息学奥赛中赢得过10枚奖牌。那这家公司也已经从知名的投资人 Peter Thiel 和其他的投资者那里筹集了2100万美元。不过，曾经担任特斯拉自动驾驶负责人、刚刚从 OpenAI 离职的 Andrew Capathy 认为，自动化软件工程的发展将类似于自动驾驶，人工智能做得越来越多，而人类的工作越来越少，但是人仍然需要进行监督。欧洲议会正式通过人工智能法案。3月13号，欧洲议会以压倒性的票数正式批准通过了人工智能法案。我们早咖啡之前的节目当中也提到过，欧盟的人工智能法案是全球首部全面监管 AI 的法规，也是欧盟近些年来游说力度最大的立法之一。从2021年制定草案开始，到中间的表决和谈判等等环节，已经花费了3年的时间。这项法案将对 AI 技术进行风险评估，并且根据不同的风险等级采取相应的监管措施，违规者最高将会面临全球营收7%的罚款。另外，这部法案还将禁止一些威胁公民基本权利的 AI 应用，比如严格限制面部识别技术，以及禁止 AI 根据种族等等敏感特征进行分类。CNBC 的分析认为， Google、 Meta 等等科技公司目前都是通过自我监管的方式来避免 AI 滥用。人工智能法案通过之后，不仅能够为欧盟国家的 AI 公司提供明确的法律框架，还可以为其他国家的监管立法提供参考，在全球范围内产生连锁效应。以上就是值得你关注的几条商业科技动态，别走开，马上走入到今天的咖啡豆回复时间。欢迎来到每周五的咖啡豆回复时间。我们的一位听友 Luna 投稿说，他在点外卖的时候发现，年前还在北京商场里铺广告的贾国龙、中国宝好像突然之间都消失了，另一边却看到了很多家名字叫做贾国龙小锅牛肉的新店。 Luna 想知道，作为西贝集团的子品牌，为什么贾国龙系列会在推出仅仅一年多之后就快速的切换赛道，和塔斯丁等等快速扩张的中式汉堡品牌相比，贾国龙的中国汉堡为什么没能做起来呢？其实就像 Luna 所观察到的一样，中国餐饮品牌数据库窄门餐饮的数据显示，贾国龙中国宝的原来门店数量大概有50多家，全都在北京。但是目前来看，这些门店中一部分已经被直接关停，另外20多家店则原地变成了 Luna 所看到的贾国龙小锅牛肉。那对于这些变化，西贝集团方面表示，这是基于集团业务调整的做法。不过原来的中国宝业务他们也并不是完全不做了，而是把贾国龙中国宝改名叫做了龙宝。那改名之后，他们将会更多的探索下沉市场。不管是中国宝还是小锅牛肉，出现在这些餐厅名字前面的贾国龙其实是一个人的名字，这个人就是西贝餐饮集团的创始人兼董事长。那西贝这个名字呢，也是来源于贾国龙的姓氏西贝贾。西贝集团成立于1988年，早些年他们也曾经尝试过海鲜酒楼、火锅等等业务，但是都没能成功。直到后来，西贝集团切入了西北菜这个相对来说比较空白的赛道，推出了西贝莜面村，这才让他们进入了快速发展的阶段。目前西贝莜面村已经是西贝集团旗下的主餐饮品牌。研究机构沙利文的数据显示，截止到2018年，西贝莜面村的营业额在中国西北菜的餐厅当中排到了第一位。不过36氪的报道显示，西贝集团并没有满足于这个成绩。从2016年开始，他们几乎每年都会推出1到2个新的子品牌。其中除了有主打面食的西贝燕麦面、超级肉夹馍等等中式快餐，甚至还有枣糕、酸奶屋等等甜品类的品牌。不过这些子品牌大部分都在一年左右就停止了运营。而现在大面积关停的贾国龙中国宝，则是他们在2022年底才进行的新的尝试。西贝集团之所以要不断地推出子品牌，其实主要还是为了寻求更多元的收入。贾国龙在去年年底的时候表示，西贝莜面村现在仍然是集团的营收主力。2023年西贝集团超过62亿元的营收当中，西贝莜面村单是靠外卖就贡献了将近1/3的销售额。 不过西贝集团显然不想过于依赖单一的品牌，而且西贝莜面村的增长也在逐渐进入瓶颈阶段。一方面，开店扩张是连锁餐饮实现业绩增长的主要方式之一，但是作为一家做中式正餐的品牌，标准化是限制西贝莜面村门店数量增长的重要原因之一。国元证券的研报显示，中式正餐是中国餐饮各大细分类别当中标准化难度最高、单店投入也是最大的品类，不仅菜品多样、烹饪繁琐，口味也非常依赖厨师。尽管西贝莜面村为了扩张门店数量也引入了中央厨房还有部分的预制菜，但是诞生二十多年来，他们的全国门店数量却还是不到400家。那相比之下，像汉堡这样一类已经高度标准化、流程化的超级连锁餐饮品类，显然就更加容易实现快速扩张。另一方面，西北菜的增长潜力还有市场规模也相对有限。尽管整个中餐行业都在高速的发展，但是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西北菜的市场规模在所有菜系里只排在第十位，占比还不到4%，远低于川菜、粤菜等等菜系。所以对于西贝集团来说，尽管西贝莜面村已经是西北菜中的第一名了，但是如果他们想要在更大的中餐市场中分一杯羹，也需要推出差异化的新品牌。不过目前来看，虽然西贝集团最近两年瞄准的中式汉堡是一个热门的赛道，像塔斯汀等等玩家也在快速的扩张，但是西贝旗下的贾国龙中国堡的发展依然不太顺利。那这背后的原因又有哪些呢？问题之一，门店选址。根据界面新闻的分析，贾国龙中国堡一开始把门店都设在了北京，这样做其实并不利于新品牌的发展和扩张。北京虽然市场庞大，但是人力和装修等等开店的成本就会更高，行业的竞争也十分的激烈。根据美团发布的2023中国中式餐饮白皮书显示，不论是米饭、面食还是麻辣烫，北京所拥有的门店数量都排在了全国前五。而除了中式快餐，大量做西式、日式以及韩式快餐的品牌也都盘踞在北京。所以品牌发展初期，为了避免一线城市的激烈竞争环境，许多的中式快餐品牌都会选择农村包围城市的差异化扩张战略，在低线城市先站稳脚跟之后，再来攻入北上广等等一线城市。我们以同样做中式汉堡的塔斯汀为例，作为一个成立于2012年的品牌，塔斯汀直到去年8月才正式进入了北京。那在这之前，他们已经在二线及以下的城市开出了上千家的门店。问题之二，性价比较低。展门餐饮的数据显示，贾国龙中国堡的客单价大约是28块，那这个数字和汉堡类快餐的强劲对手麦当劳的客单价几乎相同，比塔斯汀的客单价贵了10块左右。而银河证券的研报显示，性价比恰恰是消费者选择快餐的关键因素之一，所以不管是和西式快餐巨头相比，还是和中式快餐的其他品牌相比，贾国龙中国堡都不太具有性价比的优势，自然也就难以持续获得消费者的青睐。另外，贾国龙系列品牌频繁的更换赛道，也会对他们品牌形象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实际上，从细分赛道来看，小锅牛肉属于中式正餐，而中国堡则属于中式快餐。这两者无论是在客群、盈利模式还是开店策略上都是有比较大的差异。比如说小锅牛肉的客单价相对更高，人均在63块左右，而比起注重速度和性价比的中式快餐，中式正餐需要更加关注口味、环境还有服务。而且在品牌形象的层面，一次次的推倒重来，否定原来的业务，也会影响企业在消费者心目当中的口碑形象。所以说到这儿，也想来问问你，你吃过贾国龙中国堡吗？你对一套汉堡套餐的心理预期价格大概是多少呢？欢迎在我们的评论区和大家一块来分享一下。当然，我们也非常感谢 Luna 给我们的投稿。如果大家在自己的日常生活当中也有些什么样的有趣的新发现，别忘了和我们来分享。咖啡豆的投稿方式在我们的 show notes， 也就是单集简介当中可以直接找到。期待看见你的发现。好了，周五版本的生动早咖啡就是这样。提前祝你周末愉快，我们下周一一早再见啦，拜拜。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了，我们其他的成员还有
监制泽林、
监制千文、
商业内容策划呢呢、
声音设计 Jack、
实习生高高。
感谢你收听今天的生动早咖啡，那我们就
下期再见。